硬汉作家海明威。一个身材高大，圆脸，眼睛透过镶银丝镜架的镜片盯着人看，下巴那密密的络腮胡子透出刚毅气质的汉子出现在西班牙边防武装警察的眼前。美国报业联盟记者欧内斯特·密勒·海明威，警察看了看这人的身份及护照，摇了摇头，没有法国政府的特别签证，不能入境。这是1937年3月里的一天。这个侨居巴黎、身体壮实的记者海明威暗暗提醒自己不要发火，他是来这里采访报道西班牙共和军战士如何抗击弗朗哥独裁统治的呀。弗朗哥得到了意大利法西斯首脑墨索里尼12000名军队的支援，正用战争威胁着西班牙自由民众的生命，可是法国政府却以貌似中立的态度给他入境制造障碍。对于墨索里尼，海明威比一般人更了解。10多年前，他以记者的身份在意大利采访过墨索里尼，当时他就已经感觉到这个墨索里尼迟早有可能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政治产生密切关联，因为那个时候墨索里尼已经煽动成立黑衣党，据说有25万人。然后海明威又在瑞士洛桑的记者招待会上见到墨索里尼色眯眯地盯着一位漂亮的女记者看，海明威看到他手中还拿着本书。记者的职业习惯是海明威轻手轻脚地来到墨索里尼的背后，他发现墨索里尼拿的是一本法英词典，而且还是倒着拿的。在有关人士的帮助下，海明威终于进入了西班牙。战地采访的记者都聚集到了马德里，海明威又设法去交火的前线，结识了不少援助西班牙共和派的各国志愿者，又目睹了弗朗哥法西斯政权给西班牙人民带来的战争苦难。一个半月后，海明威经巴黎回到美国，然后他为参加制作纪录片《西班牙土地》做后期工作。这部电影将在美国上映，以取得美国民众的支援，筹集资金，提供给西班牙共和军购买救护车。海明威在修改这部电影的主题说明词的时候，原先有6句话的文字被他大刀阔斧地删成了3句，可同样简明扼要地表达了他的电影内容。海明威一贯如此，所以他被人称为拿着斧子的人。他主张文字表达要简洁明快。在他之前的100多年，英国文学作品当中不乏浮华啰嗦的陋习。一位英国著名的小说家评价道，海明威一锤子捣烂了按照花哨图案描绘的所有作品。他剥下了句子长、形容词多得要命的华丽外衣，以谁也未曾想到过的勇气，把英语当中附着于文学上的乱毛剪了个干净。海明威的写作文体对后来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26年，他的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在反战的气氛当中，叙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以及流亡在巴黎的英国、美国青年的日常生活，反映出当时欧美青年人心灵被战火灼伤以后，丧失理想、陷于迷惘的社会现实。书中的人物一句话，你们都属于迷惘的一代，成为概括当时这些精神状态的名言。纽约史密斯学院的学生、美国中西部的青年人都纷纷模仿《太阳照样升起》中的人物举止，耶鲁大学的学生也喜欢读这本书。《太阳照样升起》是海明威一举成名，之后的3年他又发表了《永别了57》，其中有海明威所参加过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子，小说同样获得了成功。海明威动笔写的第3部著名长篇小说是《丧钟为谁而鸣》，这部小说写了一个美国志愿者参加西班牙共和军战士反抗弗朗哥独裁统治的斗争，最终牺牲在异国土地上。在写这篇长篇小说的时候，那些在西班牙采访时见到的人物、西班牙人民反抗暴政的生动场面都涌到了海明威的脑海里。他无暇顾及妻子的情绪，不剪头发，不讲究衣饰仪表，整个人物全部投入到小说的写作当中去了。这一天，海明威写到小说里炸毁桥梁的一章的时候，全身乏力，如同将要死去一样。整整1年零5个月的时间，他和小说当中的人物生活在一起，直到完稿才走进理发店。丧钟为谁而鸣，歌颂的是为反法西斯斗争而战斗的西班牙民众和国际志愿者。小说出版13年后的一个夏天，有辆汽车出现在西班牙圣地弗索的一处山林当中，车停了， 车上下来一个头发花白的高个男人和一位少妇，那是54岁的海明威和他的新婚妻子玛丽。他带他来到这里，是看一座山泉冲泻的桥，还有茂密的橡树林和松树林。山林间，花岗石岩壁上有好几个深黑色的幽暗天然洞穴，这就是海明威《丧钟为谁而鸣》中写到的西班牙共和军游击队的活动地点。这次就地重游，仿佛让海明威又回到了1937年的时光。1954年，在医院治病的美国将军朗哈姆接到好友海明威的一个电话：“
我已经得到那个东西了。”“
什么东西？你是说诺贝尔奖吗？”“
是的，你是我第一个要告诉的人。”
海明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是《老人与海》，一部搁置了16年以后他重写的中篇小说。他删改完以后只有26000多字。1935年，有人告诉过他有关捕获一条大马林鱼的故事，还有一位古巴老渔夫的身世。海明威自己就酷爱在海上钓大鱼，与斗牛、拳击、打猎等活动一样，这都是海明威生活当中的必须内容。在古巴海面钓鱼的时候，海明威向一些老渔夫虚心请教，获得了许多关于马林鱼的知识，以至于后来有一位在海上搜集标本的鱼类学家和海明威交谈以后，修正了自己在书房里写的马林鱼活动规律及分布情况的专业资料。在《老人与海》当中，海明威叙述了一个老渔夫圣地亚哥在海上漂泊四天，捕获一条大马林鱼，却在归途当中遇到一群鲨鱼的故事。鲨鱼争食圣地亚哥捕获的马林鱼，圣地亚哥驾船和鲨鱼周旋，用桨、用鱼叉、用棍打鲨鱼，最终他的船平安靠岸，那条马林鱼却被鲨鱼吃得只剩下了一副骨架。可圣地亚哥仍然不服输，因为他不屈从命运，顽强地与命运争斗，即使明白争斗未必能取胜，他仍然顽强地干。他坚信人不是生来就要给打败的，你们尽可以把它消灭，但就是打不败它。这种悲壮雄浑的预言式的主题使《老人与海》成为海明威最著名的作品。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评语当中专门提起海明威作品那些勇于搏斗、不怕困难的精神，以及他精通叙事艺术以及对当代文学风格的影响。海明威的许多作品当中都有一股强烈的面临危机而奋力搏斗的激情，他塑造了百折不挠的硬汉形象。就在《老人与海》的结尾，他让那个老渔民圣地亚哥回到岸上，睡梦当中还梦见了狮子，这是一种壮心不灭的精神。62岁，海明威无法摆脱疾病的折磨，自杀身亡。也许这种不可取的方式，正是这位作家在和命运搏斗无法取胜之后一种无奈之举。然而海明威留下的是他简洁的叙事艺术以及他作品当中的硬汉精神。如果一位散文作家对于他想写的东西心里有数，那么他可以省略他所知道的东西。读者呢，只要作者写的真实，就会强烈的感受到他所省略的地方，好像作者已经写出来似的。冰山在海里移动是很庄严宏伟的，这是因为他只有1/8露在水面上。海明威自述的这番话让后人明白为什么他的作品能够被人长久的喜爱，因为那正是用简洁语言凝聚的冰山。